从小，父母长辈就会对我们说，凡事要争口气，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，各方面都要有所建树，做个有出息的人。当自身没有任何闪光点时，我们没有权利抱怨，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内在实力和修养，才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。但这里所指的争气，并不是让人们争得第一、第二，而是要让人们成为沉稳、能够吃苦的人，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生气。然而，对于修养还没有达到一定境界的人而言，生气是难以自控的行为。那么，适当的生气则可以帮助他们发泄一部分不良情绪，但是切记不要怄气，因为怄气是在生闷气，气没有出处，闷在心中会伤害自己。有位哲学家曾教人们每天数自己生气的次数，例如第一天生气三次，第二天生气一次，第三天没有生气，然后是两天生气一次，三天生气一次。随着生气的次数不断减少，自己的修养也在不断的提高，这是调理生气很有效的方法。与其怨天尤人，不如化怨气为戾气，变生气为争气，拥有山不过来我就过去的胸怀，少一点生气，多一些微笑。忍耐是力量的象征。色身的病苦不是真苦，只要我们肯忍耐，自然就有力量去承担一切病苦。而在病时不觉病，苦时不觉苦，自觉忍耐的力量可以应付一切。星云大师。俗话说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忍耐是佛家弟子在修行时必须做到的六度中的一度，只有做到忍耐，才可以什么事都能做到。因为有忍，才能殷勤精进，才会有进步。星云大师说，忍不但是中华传统美德，也是佛教所有修行中的最大修行，那些无量的功德均在于一个忍字。名子骞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，名隼。母亲在他幼年时期便去世了，父亲为了照顾他，又娶了一个妻子。然而，后母对名子骞并不好，尤其是当自己生了两个孩子之后，他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了亲生儿子身上。冬天到了，后母给两个弟弟用棉花做了厚厚的棉衣，却给名子骞用芦花做棉衣。芦花做的棉衣看起来很厚，实际上却丝毫抵挡不住风寒。一日寒风凛冽，父亲让名子骞陪自己外出办事，并让他驾马车。马车跑起来后，寒风吹透了棉衣，名子骞冻得瑟瑟发抖。父亲见名子骞穿着如此厚的棉衣却如此之冷，感到十分不解，于是他用手摸名子骞身上的棉衣，发现有些异样，便挥刀将棉衣划了一个口子，露出了里面的芦花。回家后，父亲立刻叫来名子骞的两个弟弟，看到他们穿着货真价实的棉衣后，明白了一切，于是父亲对后母说，
我娶你本是希望你能够照顾好我的儿子，没想到你却如此狠心地对待他，你不配当一个母亲，你走吧。
闵子骞听到父亲的话后，立刻跪在地上祈求父亲不要赶走后母，并对父亲说，有后母在，只有我一个人挨饿受冻，如果后母走了，我和两个弟弟都要挨饿受冻了。后母听到了闵子骞的话，悔不当初，当即表示以后一定把闵子骞当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。闵子骞用忍耐换回了后母的悔悟。如果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像闵子骞一样，那将会减少许多因为斤斤计较而发生的冲突。正如佛陀所说，忍之为德，持戒苦行所不能及。可以见得， 忍耐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课。孔子所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历史上因为忍辱而成就了一番事业的，还有唐玄宗李忱。唐玄宗李忱原名李仪，是唐宪宗的第13个儿子。长庆元年3月被封为光王。李仪的母亲本是一个地方军阀的妾，该军阀被铲除后，他被收入宫中，成为郭贵妃的侍女，后来得到唐宪宗的宠幸，生下了李仪。宪宗皇帝驾崩的早，李仪与他母亲在为了权力而明争暗斗的皇宫中危机重重，李仪只能通过装疯卖傻得以韬光养晦，同时保全自己的性命。即便是如此低调，他仍旧不能消除文宗、武宗两位皇帝对他的芥蒂，时时还要忍受来自侄子们的猜忌、排斥和打压，还要小心翼翼地不让两个侄子抓到任何把柄，置自己于死地，处境可谓是苦不堪言。唐武宗继位后，李仪为了保全自己，离开了皇宫这个是非之地。在民间，李仪颠沛流离，日子过得很清苦，却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，这更加坚定了他心中的志向。李仪效仿孔明，隐逸于隆中，太公闲钓于渭水，积累实力。唐武宗弥留之际，把李仪立为皇太叔，并更名李忱，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。李忱终于在847年即位，成为唐宣宗。在此之前，李忱一直装糊涂，表现出无能痴呆的一面，忍耐着种种不公平的待遇，而这些都为他后来成大器起到了铺垫的作用。能够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，必定能够成为人上之人。《金刚经》中所讲的忍辱仙人，被割力王割去四肢，心中却没有一丝嗔恨。这位忍辱仙人就是佛陀的前世。真正的忍耐是力量的象征，就如星云大师所说，人要有力量才不会被人打倒。其中最重要的是忍耐的力量，忍耐力强的人不因一时一人一言而影响自己的情绪。忍字心头一把刀，忍耐是一件让人十分难受的事情，可它却是对一个人的智慧和毅力的考验，是成就大事不可或缺的能力。只有学会忍耐，才能练就无敌的力量。做一个豁达的人，从容自如。假如能把宇宙天地、虚空万物都视为我的，用般若去分析世间的真相，慢慢的就能进入到观自在。星云大师。人们常说，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，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心。若一个人的心中能够容纳天地，那对他而言，这个世界上便没有能使他伤神之事。因为心胸宽广的人就好比弹簧，不但具有能屈的柔性，也具有拉伸的韧性，在面对厄运和困顿时，能够让自己不急不躁，保持内心的淡然。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，心胸宽广的人更容易与他人和睦相处，因为在困境中，他们能够与人共患难，团结一致战胜困难。从古至今，那些因为一些小事就斤斤计较，对他人的无心之过也要耿耿于怀的人，都不会有所成就。相反，只要是胸怀大志、目光长远、心胸博大的人，都会成就一番事业。郭沫若和鲁迅都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，他们之间还曾通过笔墨相击。鲁迅去世后，许多人对他进行比肩围剿，给他扣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， 攻击他的籍贯、年龄、态度、气量，说他是一个尖酸刻薄、冥顽不灵的老头子，一个跟不上时代的落伍者。而此刻的郭沫若却没有像有些人一样对鲁迅进行鞭尸，反而站出来为鲁迅说话，捍卫鲁迅的精神，并表示自己为曾经和鲁迅之间的矛盾而深深自责。他曾十分诚恳地对他人说，鲁迅先生在世时骂了我一辈子，现在先生不在了，我要恭维他一辈子。且不说郭沫若的作品如何，只看郭沫若的为人也足以让人敬佩。具备这样的心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这要求我们时时刻刻控制自己的欲望，没有了那么多的欲望，才不会为了一己之力与人争、与人抢、与人斗，也不会用苛刻的标准去要求他人，会做到尊重、理解和包容他人。如此一来，人才能够越来越大度，即便是遭受了他人的误解和指责，也会冷静面对，而不是不依不饶，将事情扩大化。大度之人能够将自己的心态调整在最合适的位置。因此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使自己成为大度之人，将自己的心想象成辽阔的天空，可以让苍鹰无拘无束地翱翔。这样的我们才不会因为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动摇内心坚定的信念。反之，心胸狭窄只会让我们着眼于一些蝇头小利，为自己的生活增添无尽的烦恼。一日，小和尚智聪与师父下山采购水果，在水果摊上，一个顾客一边挑挑拣拣，一边抱怨水果的质量不好，却要价很高。但是摊主一直笑脸相迎，说道，啊，这位大哥，我们这儿的水果都是走空运的，已经很新鲜了，如果您觉得不合心意，可以到别家再转转。但是这位顾客却不肯，说，哎，便宜点吧，3块钱一斤，我多买点，要是不能便宜就不买了。摊主说，如果我以这个价钱卖给你，那也太对不起之前买走水果的人了。顾客把脸一扬，说，那就是你的事情了，现在我觉得你的水果不好，我就要以这个价钱买。面对说话如此无理的顾客，摊主也不生气，依旧笑着说，咱们这都是进口水果，路途遥远，碰伤一点是在所难免的，我可以保证绝对不会影响食用。话已至此，顾客再也不好说什么，加上摊主一直态度诚恳，于是不再砍价，以摊主给出的价格买下了水果。小和尚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心里暗暗替老实的摊主不服气，为什么他要一直忍让呢？这个顾客不买，自然有人会买。师父似乎看出了小和尚的疑惑，笑着对他说，天地在心间，何处不春风啊。小和尚听了，心中的疑惑顿时解开了。是啊，能把天地都装在自己心里的人，不管在哪里都能够感受到春风拂面般的温暖，他还会计较他人对自己的挑剔吗？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故事中的摊主一样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快乐。如此，不管外界的环境多么恶劣，都不会侵蚀到我们的内心。快乐与否，在于我们自己，而不是任由他人决定。做一个豁达的人，这样才能在慌乱中从容自如，在忧愁中寻找快乐，在艰难时依旧不放弃拼搏，在得意时能够保持低调。正如佛教所宣扬的精神，天堂也好，地狱也罢，一切都由心生。因此，在禅师眼中，佛的阵地是无处不在的，因为一切都在他们心中。用平和的心态面对不圆满。在这个一半一半的世界里，想要求100%的圆满， 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星云大师，每个人都在追求完美，希望能够拥有圆满的人生。然而，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，又怎么会存在完美呢？星云大师说，太圆满，太美好，容易遭忌，而有所缺陷，反而能够因祸得福。一个人因为遭遇了变故，下身瘫痪，下半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。此人无法承受打击，想要轻生。在最后关头，佛祖出现在他面前，问他为何如此不珍惜性命。此人哭着回答，我现在连路都走不了了，凡事都要别人帮忙，成了废人，活着对我而言简直是太痛苦了。佛祖听后把他带到大街上，指着一个双目失明要依靠拐杖才能行走的人说，与他相比，你依旧能够看到美丽的景色。然后又指着一个被人割掉了舌头，只能依靠双手比划着和人交流的人说，和他相比，你还能说话。接着又指着一个努力看着他人嘴型，却依旧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的人说，和他相比，你还能够听见声音，而你的双手还会因为失去了双腿而变得更加有力和灵活，这难道不是一种优势吗？此人听了佛祖的话，放弃了轻生的念头，接受了自己的不完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身体存在缺陷的人比比皆是。星云大师鼓励身体有缺陷的人要乐观而积极的生活。很多时候，缺陷还可以激发出我们的潜质，使我们拥有超乎常人的毅力去完善自己。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王后生下了一个女儿，但是这个女儿却长得极为丑陋，甚至有些不像人类。王宫中有人看到她，竟以为是见到了怪物，渐渐的便有了王宫闹鬼的传闻。为了消除恐慌，同时也为了维护王族的面子，国王不得不命人将公主看管起来，不许让外人看见。可怜的小公主终日被关在一个小屋子中，虽然有吃有住，但是却一点都不快乐。转眼间，公主长大了，国王开始为公主的婚事忙碌。他命人到全国各地去打听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名门望族出身的男人，这样才配得上公主王族的身份。但这样的男人一定会嫌弃公主样貌丑陋，所以此人必须是家道中落，最好是生活困窘的人。经过多方打听，国王终于物色到一个人选，对方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。国王毫不隐瞒地对他说了公主的实情，同时许诺会给他建造一座豪华的宫殿，赏赐万两黄金，只要他不将公主的样子传与外人知道。年轻人答应了国王的要求，成为驸马。婚后，驸马经常把公主锁在家中，自己一人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。时间长了，很多关于公主的流言蜚语传播开来，人们对她的样貌好奇不已，总是想趁机目睹一下公主的样子，可是每次都被驸马巧妙地拒绝了。公主常年独守在宫殿中，内心十分烦闷。父母不喜欢她，丈夫也不爱她，公主便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参禅诵经上。日积月累，禅宗使公主的内心清澈见底，端庄的气质日益显现，曾经丑陋的样貌渐渐有所转变。一日，众人故意灌醉驸马，从驸马身上偷取了钥匙，打开了宫殿的大门。当他们看到落落大方的公主站在他们面前时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公主虽然算不上倾国倾城，但是那高贵优雅的气质足以让人过目不忘。驸马酒醒后立即赶回家，看到很少亲近的公主， 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娶进门的妻子，就连国王和王后也不敢相信曾经丑陋的女儿现在竟变得如此美貌。没有人可以做到完美无瑕，正是因为有缺陷，才能清醒地认识自我，激发同命运斗争的精神和勇气。对待自身的缺陷是如此，对待人生的不圆满也是如此。